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节目再次访谈朱坤龙导演，我是钱大同。导演，我知道您后来到了中国大陆啊，也回到了台湾做花系列嘛，做电视节目，这两块是不同的，我们很想探讨一下
啊。其实我从武戏拍到文戏，是1989年在香港拍梁朝伟的《侠客行》，我摔伤了。摔伤的时候，我在那边休息了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我就毅然而然先回到台湾来。那不是普通的回到台湾来，我在香港买了房子，把房子也退掉了，举家搬回来。回到台湾还是跟人家先借的房子，就没有想到接了个电话，那个中视公司筹拍2年的一代名臣范仲淹找不到导演，找到了我，让我先到中视开会。开会了10分钟之后，这个编辑部的这个主任就说了，我们找到导演了，顺利在48天之内完成了5集的一代名臣范仲淹1000周年纪念的这个剧。那当然就是中视公司的编审部就推荐我去了魏约翰制作人那个中视剧场。那中视剧场当时还是在拍夏娃系列，后来创立了花系列。那花系列头一个单元就是由我拍的《再生花》。《再生花》的原名本来叫做《异乡岁暮》，这个有个难度，就是这个男主角要有20年来的回忆的回忆。你如果稍微拍偏颇了，拍的意境不对了，要不然就不是沉闷了，就是把观众看不懂了。还好那个时候过程有很大的困难度，也完成了，而且还受观众的欢迎，所以一系列的后面的花系列。那我又在8个月之后又接了，原来是别的导演，但是因为档期搭不过来，又找了我去救火。桃花琴本来是昙花琴，男主角是寇世勋林伟，女主角是香港的吴嘉丽，台湾的陈秀英跟徐华凤啊。这部戏里面的内容最妙的就是，除了寇世勋的太太陈秀英他没有问题之外，所有人都是别人的第三者。但是这种的戏你如果把它拍成了太煽情了，就会让这部戏脏了。那我力求跟制作人谈好了，我不管怎么样让观众承认这个情是真的，只是该与不该由观众去评断啊。那在这个过程之后，我又接到了台湾奇案，甚至于这个台视的8点档兄弟姊妹。可是呢，忽然有一次的机会之下，华视的8点档表妹吉祥，我在中视在拍节目，他们夫妻两位制作人连连的来找我，哇，那种有甚至于到了恳求的地步。我说那我现在完成我手上了，我就过来。过来之后我才晓得是男主角林瑞阳大力的推荐，因为林瑞阳刚刚出道的时候啊，还在训练班刚刚没多久做这个特别演员的时候，他演一个看家护院的，他要跟徐少强对打，徐少强是当时的当红啊。我就看他在现场有点发抖的感觉，我说你身人高马大身体壮壮的，你发什么抖？他说我不会打。我说你练过什么？他说我练过跆拳。我说你做一些动作给我看。他在哈哈嘿啊，我说你不错可以，我说我陪你我教你。我用2个小时时间磨他3个镜头，他多多少少有练过学过。结果一打之下呢，打完了之后呢，徐少强这个小姐不错呀，哦，他就知道因为我陪着他2个钟头，至少他没有丢人。 辗转没有多久，他接了一部电影，当时红的潮流的电影叫做《舞男》，一个杨凡，一个他都在演这个戏，可里面要有打的，他就推荐那个导演说找朱克荣导演那个武术指导。其实那个导演是我的好朋友王小海，那我就帮了他一个多礼拜，也是顺利完成了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度，就是在大安消防队旁边的啤酒屋，不能到里面打，不能砸桌子，不能翻桌子，没有假酒瓶。我说那左手打右手啊，但是我也照样创出来那个危机，创出来我把现场真实的客人成为那个临时演员的观众，用情景啊，那个拍电影这个东西要有很好的一种心态，你才可以维持现场，要不然那个老板不但不答应，那个是现场的酒客们根本不会让你拍。我们就在谈笑之下让这个武行跟演员完成了这个画面。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下，辗转转转，我忽然在南部拍台湾奇案，早上7点钟接了个电话，就原来台湾要跟大陆合作一个武侠片，是台湾的那个作家卧龙生的《金剑凋零》。哎呀，我说我在台湾拍的好闷啊，尤其那个《表妹吉祥》拍完了之后啊，我觉得大陆那个画面格局啊，以及它的临场的那种的场景呢，是我们台湾没有的。我就非常渴望可以到大陆发展，没有想到让我心想事成，盼望到了《金剑凋零》。50个导演的名单没有我，可是这两个人，制作人跟这个筹备的，他们两个人忽然脑海里面蹦出来他们的过程，这两个人都在过程中跟我历经过几个小时的过程，他们对我的深刻印象快很准。他们就说找朱克荣导演，一谈之下一拍即合，酬劳根本就没问题。我不太在乎酬劳的问题，我是在乎可以去一趟。果然到了那边一个星期之内，那边的老板，就是最大的老板，他们曾经发行了刘罗锅，是吧，就是盛名外传。这个老板看我在试镜，看我在解说以及试镜放出来的片子，这个老板就说了，这个导演不只是导演，他是会家子。会家子就说我文武皆通。其实最大的困难是40集的剧集，当时的剧本只有15集，15集有7集是不能用的。那我当时的把握，我有过经历，就是客家戏40集半个小时的，我看了内容，我大概了解这个状况了，但是播出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就要求制作单位说，我所有演员把连戏的服装准备好，所有的工作人员把道具场景准备好，演员不要背剧本，我说故事拍戏。哇，没有人相信，2个月之内40集完成了。基于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过程，所以我在大陆我敢说40集照拍，这个只要编剧你交出剧本来啊，你有框架我就好办。果然3个月以内我完成了这个无锡跟宜兴的两大场景的这个武侠片啊。那没有说多好，至少让那个主演的于荣光跟制作单位说，如果不是这位导演来的话，这个戏根本就连想都别想，根本就拍不成。没想到第2年，因为我的学生，我在拍这个《金剑凋零》的时候，有些演员就说了，哎，台湾那个女主角呀，问候导演。我说什么名字？陈雅兰。哦，我说那是我学生。就回到台湾来，我就跟雅兰联络，我说我想认识一下张国立。他说他来，这个来的时候我会跟导演介绍。我说这个敷衍我，他什么时候来呀？1个礼拜之后他来了，因为他们在宣传那个欢喜菩萨。见了面5分钟而已， 五个月后，张国立亲自打电话来，哎呀，朱导，您换手机了，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抱歉，抱歉，没跟你汇报哈，那是玩笑话。他说我有个戏请您来，我说谢谢啊，我很高兴啊。他说十天后开拍，我说这个玩笑不好玩。筹备一个戏，你没有一年，你怎么可能？演员、剧本、看景、道具，他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了。我就细节不问了。我说我五天后见，五天后见，一直跟他要剧本。到了第五天现场，他说我们今天拍八场，这个是五场的剧本。我说好，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什么话都不说。可是张国立已经再三的要求说，请导演务必要四个月之内拍完，拍不完他后面的戏都会挂。我说我现在不敢答应你的原因是我没有看到剧本。好，这样子好了，你要四个月拍完，你一个月之内剧本齐全，我百分之百可以。可是一个月之内你剧本还没有齐全，你说的话你负责，我说的话我负责。半个月之后剧本齐全了，可是我们在北京怀柔一个月的过程都已经超前了，所以到了上海那个过程我完全把剧本怀了之后，我答应我说放心拍得完。最后我们在北京天下第一城、上海松江片场以及泰宁的大金湖，包括真正的尚书府，他要求我四个月拍完，我三个月差三天全部完成。这是我在大陆拍的最过瘾的。接了第二年，2003年，我就接到了时装片，吴京跟萧蔷主演的那个，也是一个，哎呀，那个戏完全的死在那里了。我到了那边又是十天后，我自己开单子，我五天后从北京移访移到天津，天津这五天之内看景、选人马、道具什么都准备好，第十天我开拍，也被我催促之下开拍了，如期完成。萧蔷是这让我最头疼的，吴京的调皮，但是呢都让我顺利完成，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三出戏跟萧蔷合作过，他再怎么调皮他晓得我的能耐，他晓得我的能力，所以后面是很顺。吴京呢还交成了好朋友，谁想到12年后他是现在全大陆最首榜的。
但是我们看到你到的不管是到中国啊，在台湾本地拍片啊，我想这两边的制作也是相当的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制作人他的主导性很强，特别是魏约翰啊，他自己怎么跟你做沟通的，那么强势的人。
还好再生花的时候呢，因为那是头一次开创花系列，所以当他拿到剧本的时候，他跟那个编剧是很熟悉的，他晓得他内容一定会有很大的差距。他说导演，他说你可以把它划掉哦，不过你划掉他的剧本你要往里面填进去哦。所以17集单元剧我划掉了7集，我照样往里面填，但是所有的演员们跟最后看到的画面感觉到呢都非常的顺畅，包括那个编剧王仲明先生也非常相信我帮他美化了他的内容啊。那魏约翰这个制作人呢非常有自主性，但是他两度找我的时候呢就碰到非常时期。你比如说桃花情，他签那个吴嘉丽签了4个月，当开拍的时候吴嘉丽还剩2个半月拍不完，吴嘉丽走人了，因为他上海那边接了戏了，所以最后一个礼拜吴嘉丽自己的躁郁症跟忧郁症发了，他没事自己打头，我就抓着他手，当然我的广东话跟我的态度可以抚慰他，我说我保证你如期上飞机，我还是一样前三这个提早三天让他走了，所以吴嘉丽也是一个很愉快的这个合作。那寇世勋当然是大牌中的大牌，但是在我的现场，而且当时花系列连开2部，余威德导演开1部，也是寇世勋跟林伟的男主角，那我这边也是寇世勋林伟，我的天哪，那个嘎七的状态各方面我照样如期完成，就这个嘎七被我调节的几乎很多的演员都相信我，包括张国立那边的张铁林跟那个演那个三德子的赵亮，他们俩嘎七嘎得很厉害，还有演皇帝的那个王慧春， 那个王慧春天下第一陈是四天的通告，都要拍皇帝嘛，王宫内院。他告诉我说，他导演，第二天的下午我必须要飞机赶往青岛。我说那皇宫内院都是你的戏，他我知道，制作单位我跟他们说过了，我先向您汇报。哎，我说制片，我说慧春两天后要走啊，两天就要走啊。他说哎呦，忘了告诉您了。我说那你开四天通告拍谁呀、啊？那您看着办。我说好，我说所有人准备好啊，尤其是宫殿上面衣服不要离开，不要离开现场，啪啪啪啪，全部先拍皇帝。我说给我找一个180的块头大一点的，可以带到皇帝的肩膀拍群众的。四天的通告，两天全部拍完。所以王慧春、张铁林、赵亮，包括张国立都要谢谢我。有一天在怀柔，导演啊，我约了他们下午3点在北京中影片厂开会。不过，哎，约了好几回了，都推了。那算了，那您拍吧，拍不成我就让他们推了。我说下午3点，我说行，我说那我们7:30开工。他行行行。吃完午饭了，来这个画面，那个画面，跳窗跑掉。我就在窗户外面，我国立拜拜啊，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您开会去吧。所以我在这个嘎戏票拍跟这个分镜方面，因为在 TVB 那个时候的过程让我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按的码表赶进度，所有的画面多少人多少人的画面，我一目之下，在这个环境，我一目之下，我就可以判定这场戏我要多少时间拍完。所以在这个时间跟精准的内容，在我的来说，除了我后天之外，也是有天赋。
我特别有想要有更多的问题要问导演，比如说，特别是这些演员，他知道你的运筹吗？这些林演根本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嘛。那所以说，这些大牌演员也要配合你把这个事情完成。
其实，在大家互相不认识之下，那我的经验就是，你一出手能不能够说服别人，你一个说话的态度能不能够让人家认定你是内行。如我头一部戏在台湾的一代名称范仲淹，那个男主角是田鹏田大哥，他当时我在做他公司做替身的时候，武术助理是免费做武术助理的时候呢，现场拍了一个月之后，他当众宣布所有现场的动作以朱克荣为主，啊，那就他相信我的武功了，啊，相信我的招式了。然后他接着这个时候呢，哎呀，导演好，导演好，他们那个年代呢，对导演的那个尊敬是不同的。问题是他知道我是武戏啊。我拍这么一个朝廷大戏，他有好久闷了那么久，他要做主角，结果到了野柳头一天出外景，我摆下3个画面之后，他就说导演您忙啊，我去化妆，我去背词儿了。前面的话是导演您别忘了，现场有一个最佳副导随侍在侧，
他触动他们有做备案的，
对的，客气，就是你不行的时候你开口说一声，我就帮你处理了。那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就非常知道，你不准备别人怎么相信你，大牌小牌他的名利他的名声，你一出手他就安稳了，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再次请到朱国荣导演来谈一谈，特别是中国跟台湾的影视这一块啊。那我们也盼望有机会能够再请导演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